因为健康的精子在你体内是可以存活3到4天。
Oh my god，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所以
天哪，我好长知识哦！这一集你知道，还录了不到10分钟，我已经开始长知识了。
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不管你事业多成功，或者生活多幸福，是不是无意间也会冒出我够好吗这个疑问。
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Good Enough， 你很好，新手女的幸福指南。希望我们一对太平洋两岸的闺蜜之间诚实亲密的闲聊，能给各位听众带来一点快乐或者一点启发。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podcast Good Enough， 你很好，我是 Maggie。 今天呢又是我独挑大梁的一集，但是呢大家不要担心，我给大家又请来了一位我们之前来过的一位很受欢迎的来宾，大家对他的那一期反响也很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温情提示，就是呢这一集我们要讲的节目呢是跟这个备孕啊怀孕啊这个话题有关系，这一期的节目会涉及到一些细节，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画面感或者稍微血腥一点的描述，对这方面呢比较敏感或者就不想听的听众宝宝，建议呢这集可以跳过。如果呢大家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听吧。然后呢现在我们郑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又被我请回来的来宾，就是我们亲爱的东北银，是不是俏他又回来了。来吧俏，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曹特尔，我又回来了。
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带来一些新的
人生经历。
人生经历，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我的一些经历可以帮助到有些人吧。
这集呢其实特别特别感谢，我是由衷的感谢 Chao， 因为其实这集的内容吧，对 Chao 来说，等一下大家听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聊的话题，然后他愿意来跟我们听众宝宝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觉得他的经历会帮助到一些人，所以他愿意敞开心扉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确实是把我也把我们的听众宝宝当成朋友一样，所以特别感谢 Chao 过来。这一集呢我请到 Chao 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他的自己的一些跟备孕啊怀孕啊这些有关的经历，是因为我们之前第58集的时候请我的那个初中同学来分享这个新手妈妈的一些关于备孕怀孕的坐月子的一些心得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宝宝说怀孕都好顺利，羡慕，希望可以做一期备孕艰难 IVF， 需要人工受孕啊这方面的话题，所以刚好借了这个机会让 Chao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从备孕这方面开始讲好了。
可以可以，我觉得上次来的时候应该是今年1、2月份吧，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才比较认真的备孕，所谓认真就是指去医院做了很多种验血呀，然后检查你荷尔蒙啊之类的，然后进一步看就是以什么方法就是可能怀孕，然后检查出来结果就是我是多囊，然后我是属于不排卵那种多囊，然后随带的就是甲减，好像叫之前在去年呢可能就是吃药主要是为了调理自己身体吧，也没有特别的安排什么去验尿啊哪天排卵之类的都没有太仔细的做，说都是做顺其自然一点，今年就是很认真的就是各种掐的时间啊怎么怎么样的
都有在计算。
对对，就是目前我所知道备孕就是治疗的话大概就是三种，一种就是他们这边叫 time intercourse， 指的就是说可能是吃药或者是打针排卵促你排卵，然后呢你跟你先生
在排卵的这个、
就是、对这个排卵，有些人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哈，就是说你在验尿的时候，有些医生会推荐你某种牌子，这个牌子好像国内好像也有叫 Clear Blue， 好像叫可丽什么什么，记不住。
嗯嗯，
它是验你排卵，当你排卵期到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笑脸。
哦、oh, ，
但是这个笑脸出现的时候呢，是你 LH 这个值最高的时候。
OK，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你再马上安排房事的话，多少一点一点晚了，就是也没晚，就是最好以我的经验来说是再提前一天。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了解你自己这个经期这个周期这长度，比如说有28天，有人29天，有人30天，
嗯，
然后有些人是第14天排卵，有些人第15天第16天，
嗯，
所以你就在这个期间你要自己去测吧，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月经很准，然后咱就说28天好了，
嗯，
然后通常28天很准的人大概就第14天在排卵。
嗯哼，
如果你是天排卵的话，比如说你之前你也不知道，你可能要通过这个月下个月再下个月，从第12天到16天你天天都测，然后你这个时候才有更多的这个经验啊、哦，我应该是哪天哪天排，然后你应该提前一两天就安排房事这样子，然后这个会大大的提高你的这个受孕的这个几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你在看到笑脸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完成了、
嗯、就是最好是在这个提前一两天你已经做过了，因为健康的精子在你体内是可以存活3到4天。
Oh my god，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所以
天哪，我好长知识哦！这一期你知道还录了不到10分钟，我已经开始长知识了。
这个可能也分一些男生吧，就是比如说像我老公就比较身体比较健康，这些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在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身体，女性身体也是很健康的这个状态，因为你在排卵之前，你身体就会创造一些
好的条件，
说液体，然后液体有点像蛋白质那种液体，就是像有些人排卵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上厕所会拉丝那种感觉。
嗯，对，
他这个是我医生管他叫那个精子的那个
保护
液。
OK，
对，就是在你排卵的前一两天安排上之后，这个机遇很好，因为这就是说等你那个卵排出来的时候已经有那个精体在你身体里面
啊，所以就更容易受孕。
对，
好，
对，
明白明白。
当然就是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啊，有些你测的时候，或者是还有些人就说、哦、我怎么会连续两天都测到那个笑脸，到底是哪天。
嗯，
这个呢通常就是你测到笑脸之后一般是12到48小时之内都可能排卵。
OK，
所以他推荐是说你最好是提前一两天，然后隔一天一次，隔一天一次，
maximize 就是最大化你成功的几率。
对，你要是每一天呢也不好，因为每天做的话你那个精子量，
精子的质量可能
也
会下降。
对，所以你要是最好是隔一天一次、嗯、让双方都可以就恢复。
精子也不用多嘛，精子一颗就够了。
不用多，但是是这样，它那个它里面那个 misshapen 那种的，就是
比较残缺的，这些
很差的在里面。这个你去他去查的时候会有跟你讲，你百分比一般你到百分比多少都是 OK 的。这个就是比较说你身体还不错，可能像我这样吃点药就能排卵这样的人，就可能安排这个。
先等一下啊，你通过各种检查发现你是多囊，然后不排卵，
对，
所以呢就开始吃药，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是西药。是医生给开的药是吧？
是是是。
OK，
美国这边它有两种比较，一个叫 Clomid， 一个叫 Letrozole。Clomid 是比较老一点的药，就是可能20-30年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药就是了。
嗯。
Letrozole 呢是最近可能5-6年到10年左右，它原本的这个药它的用处是给乳腺癌的人，因为这个药你天天吃的话，它是抑制 estrogen
雌性荷尔蒙，
雌性荷尔蒙，对，
嗯，
因为你要是有就是癌症的话，它要吃这个可以控制你就是再复发之类的，我不太清楚，我没有读这方面，
嗯，
但是像我这种情况呢，它会安排你，比如说你月经来了，然后第3天开始吃到第7天，
嗯，
有些可能医生跟你说从第5天开始吃，反正是一共吃5天。
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就是说，比如像我的情况，就是我自身的雌性荷尔蒙不够
，OK，
它上不去，它就刺激不了这个卵去成长，卵不成熟，它就排不出来
，OK。
所以这个药在我身上的作用是抑制那个大脑，怎么说，就是不大脑接收不到我身体正在创造这个雌性荷尔蒙
，OK。
然后大脑收到的信号是我没有雌性荷尔蒙，
uh-huh.
所以大脑就发号指令说要多做。 怎么说，就是好像你把一个东西水给堵住了，然后大脑就说哎呀没有水了，我要使劲往上冲，这种感觉。
明白明白。它是促进你的身体排卵还是促进某些荷尔蒙？
它促进你身体里的一种
激素，
那种激素、
嗯、
然后通过这个激素你的卵才会成长，才会成熟，成熟之后它自己才会排出来。
Okay, 所以你的大脑告诉这个激素要一直刺激它，然后
对对，
然后让你的这个卵可以成长出来。
对，像我的情况就是我本身有这些激素在，但是不够。
OK,
然后大脑呢就一直觉得，哎，我有，我就不用再更多了、
嗯。
但是不够，它不知道它不够，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这个、我大脑跟身体之间信号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药就是干脆卡断这个信号，告诉大脑我一点也没有。然后大脑就说那我得多排点、
啊、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就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像我的话呢，我就吃它这边的剂量是从 2.5 是最小的，从 2.5 如果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它可以增到 5, 5没有效果还可以增到 7.5、
嗯、
我就是增到 7.5 这个分量才开始才 OK 才开始就是排卵，
才有作用。
对对，才有作用。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去第一步他就是说自怀吧，就是只说我吃完那个药之后我本身自己就排卵了，那我就可以跟我先生安排这个床事儿，就是然后就 OK。 他第二步就是说下一个方法就是人工受精吧，叫就是我排卵之后然后他直接把那个精子射进里面来。他
但是如果你不产卵的话可以人工受精吗？
没有，没有用，就是你第一步一定要、
嗯、
你
一定要有自己成熟的卵。
对对，而且是我是吃完药之后呢要大概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去检查，他检查阴超看你那个卵泡有没有长起来，然后看他给你量，
光是验尿是不行的是吧？你一定要去看。
对，他这验尿他只是属于一个辅助，在家里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我吃完就是过程就是我吃完药之后过几天去医院给你做阴超检查，量一下你的卵泡大概多大了，它要达到一定的大小，就是 mm 是毫米吗？
毫米，对。
这个我就不知道不同国家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量的这个度什么
标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全球统一的。它这个就是你要长到18 mm 或者是22之间，这是一个最好的这个、
嗯、
大小。你成熟到这的时候你大概就还有大概两三天基本上就应该排卵了。
OK,
对，所以你要去医院他给你检查，检查好了之后呢医生会跟你说 OK 你这个大小不错，回家继续验尿检查、
嗯、
然后出笑脸的时候就安排。
OK,
有些人呢可能吃了这个药之后过了大概他们想要这几天数之后再给你检查的时候你可能还是15啊18啊可能不太够大啊怎么样的、
嗯、
然后你回家之后他会跟你讲一个日子、
嗯、
再过五天你还测不到笑脸的话、嗯、而且他让你早上测、
嗯、
你早上测不到笑脸的话你就要去扎那个 trigger 那个针，也是催卵的一种针、
嗯、
就他给你开完之后你自己在家扎就 OK、
嗯、
这个就是说是等于双重就是确定你一定会排卵这么个过程。
哦，那个针是催着你的这个卵成长的。
对，但是这个针也是在你吃完药之后可能它有个时间我记不太住了，好像是一个星期左右应该是。
嗯。
就是说一个星期到了然后你验尿的时候还什么反应没有，那他们就说或者是你五天他去你去检查阴超的时候他一看你怎么还长到15还长得不够大、
嗯、
怎么样的。
嗯，
像我有时候去他说你星期六早上验、
嗯、
如果还没有笑脸的话那你就要扎针。
OK,
而且扎针是说当天晚上的好像是7点在9点之间他会跟你说。
天
哪、
这
个、
这么严格吗？
对，因为他是这样，他说他不希望你那个卵过于成熟也不好，他有一个黄金窗这个时间。然后这是第一种方法。像我的话呢、
嗯、
我一共吃了5轮这个药，那就是从2月份开始。
5轮是
就是指
一个月一轮吗？
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我的 cycle 吃完药之后就变成是28-29天左右。然后我第一次吃药的时候测到笑脸之后那个月没有怀上，然后第二个月我测的时候然后测到应该是怀上了，但是呢他那个测叫 ACG, 反正是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应该测是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我拿那个验孕棒我就看有反应、
嗯、
就是有一个小杠杠，但是特别特别
特别浅。嗯，
对，很多备孕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点，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它是应该是每隔一天会翻倍的量去增长。
嗯，
所以我第二天再验的时候自己在家验尿的时候还是很淡很淡一个小条、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讲那要么呢就是测的不准，就是、
嗯、
或者是假 假的阳性
false positive，
对，但是刚好就是已经到了应该去抽血的时候了，因为我这个是吃完药然后排卵然后同床然后他去给我验血，就是这么个过程，一个月一个月这样。然后他验血的时候他说你刚刚过了五，就是这个剂量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哈，反正数字就是说超过五对他们来说就等于怀孕了。但是呢当时的时候我按理来说我已经是排卵第14天、
嗯、
应该数字应该在大概20-30左右，
25以上，
哎，25以上，但是我验出来呢还是就是 5.7。 他说任何超过5呢我们都算是 positive， 但是你这 5.7 的话通常就是应该生化了。他说生化就是说
没成功，
对。然后我想那也是，因为过了2天我在验尿的时候还是就是很淡很淡很淡的那个粉色、
嗯、
基本上看不着，
对，没有变深，就等于说他没
着床啊或者是怎么样，对，
明白、
就是这个、
明白。
然后到这时候他就说这种情况通常你可能过2天自己来月经就排出去了、
嗯、
像这种情况就很多人都经历，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因为你那个时候不像我，就是比如说很多备孕的人为什么知道，就是比如4周5周一般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我月经没来呢都、
嗯、
知道吧，就是这个时间段太靠近了。所以他说这个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也知道有这方面的这个可能性、
嗯、
对对、
嗯、
后来那是第二个月，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们想哎那还就是几率还挺高的嘛，对不对，吃个药这就是、
嗯、不是很难，对不对，
对，就觉得这才第二个月嘛。后来想啊第三个月继续吃好了，第三个月第三个月没怀，后来第四个月又吃。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跟我们见了一面，他当时他只同意我们做4次这个自己在家的受卵子的受精这样。
你是意思是说不打针还是说
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同意我吃药然后自己在家验尿然后去医院检查然后自己在家同房、
嗯、
这就属于说最初步你只需要我女性身体吃药就 OK 的这个方法去怀孕。
明白，他让你尝试4次，就4个 cycle。
对，4个 cycle， 如果还不行呢，他当时就说我们见一面，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安排下一步要怎么样。
嗯、okay. ，
然后第4次之后就见，见完之后他就说，他觉得我觉得你4次其中1次其实也算是中了，但是就是说你还是本身能怀得上的，
嗯、
所以呢，你要是想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2次。
嗯，
不行的话，我们再人工介入别的方法。
OK，
然后这不就
还挺好的。
对，因为他们就是说，其实严格来说，他能不过度干涉，他也不想干涉，他最希望的是你可以自己
自然的。
对
对，
所以他又同意了2次，所以就等于是第5次、第6次，所以是在第5次的时候就怀上了，当时就是各种就方面正常。
嗯、
然后第一次验是当时就已经90几的吧好像是，然后说你再过2天我们再跟医院去看你有没有翻倍，然后又过2天、
嗯、
到了290几，他就说、
嗯、
OK 那你这个翻倍不错怎么讲，他说那我给你安排6个半星期过来检查。他再去检查的时候就是要开始做那个阴超检查，看那个胎儿发展情况怎么怎么
发育的情况。对
对，所以6个半星期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什么心跳都有量，量的那个大小也正好。他说 OK， 那我们下次再给你量的时候是9个半周，
9周半，嗯，
9周半，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跟你讲一些比较你需要注重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运动啊，心跳不要超过140啊，不要吃这些东西，就是这样。
嗯，
然后我当时其实我之前问过我妈，我就听说就是孕反这些剂，我记得好像很多人都是遗传。
对，
我当时问我妈有没有什么反应，我妈说就还行吧，就大概1-2个星期不能闻那个做菜的味儿。
嗯，对，气味比较敏感。
对，他说但是就是2个星期之后他就没什么问题、
嗯、
所以我也大概就大概2-3个星期有一定的反应，然后后来就没反应了。没反应之后想那可能就好了呗。
对，就可能过去了那块。
对，但是再去检查就没有心跳，就然后他给我量，他说你看起来这个大小大概在7周的时候就没有再长了。
嗯、
就是、
所以是到了
当时
9周半
去
做 B 超的时候
去检查，
他才告诉你的。
对，
嗯，
后来我也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是流产是自己突然出血怎么怎么，我就什么都没有。就
这个叫流产是吧，
我不太知道中文里面这个流产跟胎停有什么差别吗，我不太知道，但是就是基本上是属于是流产应该。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本身是没有什么出血啊什么折腾那腾什么都没有， 就完全没有感觉，
嗯，
然后去医院检查才知道的，
嗯，
然后
但是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头有感觉吗？有这种直觉吗？
有一点点，当时就是觉得突然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你知道，是刚开始的话有一点，就我也没有很恶心，我也没有吐，
就是那种孕反是有症状的，
有还是有，对，就是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想吃点辣点劲儿酸的还是有这样，但是我没有什么吐啊，睡不着觉啊，什么都没有，
嗯嗯，
但是突然一下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
有一点担
心，
嗯，
对，
嗯，
其实我第一次就是六周半去之前我都很担心，
是的是的，
是不是真的在宫内啊，还是憋是个宫外孕什么，这方各方面你知道，就是然后只有六个半周去的时候一切正常，我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当时就是说看到很多文章啊，就写你到六周半的时候如果有心胎心跳，这个时候流产率已经很低了，
嗯，
就是降低很多，
是的是的，
对啊，所以就是试着心理安慰吧，
还给你了一剂强心针的感觉，
对，然后就觉得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也许你知道我妈也没有那么大反应，可能我到现在也没有反应啊，然后怎么样的，
对，就是不想把这种不好的这种感觉，
对，
不想相信他那种，因为你也不知道，
对，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瞎猜，然后直到你去检查之前你瞎猜也没有用嘛，
还担心，
哎，还
对不对，给自己一些无端的压力什么的，是，
对，所以就是还是往好了去想，
没错没错，
然后当时就是那个检查的是一个医生，然后就是跟你说，哎呀真是太抱歉了怎么怎么样，就是这边你知道大家人都很 nice， 而且
嗯，
然后当时我就啊，自己都有点怎么说，有点麻，就是有点傻掉了，就觉得什么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心理，
是啊，
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这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就从认真备孕到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六七个月了吧，那个时候，
嗯，
然后自己心里多少有一点点准备，毕竟年纪大了嘛，35、36，就总觉得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情况啊，什么这些方面的，
经历一些挫折，
哎，对，还没有就是那种，
没有那种 devastation 那种感觉，绝望的感觉，
对，有些人就是感觉就是一次就整个人都废了那种感觉，我就讲，
对，崩溃了，
或者是谁也不想见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想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调理好我自己身体，我才能不下一步，我不能就打在这儿就起不来了那种感觉，
对呀，
对，所以对，当时我就是还比较怎么说，就是镇定吧有点，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说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然后医生就说有三种方案，一个就是你回家等着你身体自己排出来，
嗯哼，
啊，第二个是吃药，
嗯，
帮你排出来，
嗯，
第三个是做手术，
嗯，
我说那得多长时间呢，要等他排，他说那就不一定了，那可能四个星期，
嗯，
六个星期都有可能，我心想说时间太长，我心理上受不了，就
是
你身体有一个死掉的胎儿，你知道你这个就整个人都感觉都不对了那种，
没错，心理和身体上都不对，
对，吃药的话他说吃药呢他会帮助你就是排出来，但是可能也是吃完药一个星期之后才有效，
嗯，
然后再一个是怕你吃药呢也排不干净，
嗯，
那你可能还要去做手术，然后这个手术呢是基本上最快，它是给你尽快安排上，然后应该是三个方法来讲说是比较保靠的一个方法，
嗯，
它的危险性就是说它可能做手术，因为这个叫什么清宫吧，就算是，
对，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
对，它这个危险性就是说它可能不小心把那个内膜伤到一点，让你会这个时候会留下一些疤痕，
嗯，
你要是有疤的话它还得在第二次做手术把那个疤给移出来，不然的话会影响你着床这方面，
嗯，
我后来就上网，我在 Facebook 上我有一些就是那个群，大家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呀，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怀孕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很有可能共同的经历，然后我就上去问他们，我说我现在什么这个情况，
嗯，
很多人留言，就是至少有20-30人就留言，就跟我说我跟你一样一样的，就都是一样的，就日期都是一样，就六周半还好好的，然后九周半突然就没了，
嗯，
大部分人我看大概60%他都说我还是决定做的手术，他说我实在是不想，就是就心理上已经很难过了，我不想又就是清醒的经历这个流产这个过程，
是啊，
然后我还问了那个妇产科医生，也不是妇产，他是妇科医生，他不管那个
不管接生，
对，他只是妇科医生，
嗯，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药呢就是可能排不进，你可能还要再吃一次然后再排，
嗯，
然后还有一个他说你这个他很疼的，他说你在家的话你可能很难自己 manage 这种疼，
是，
嗯，
身体上也受罪。
对，后来我就听这些人，大家大部分这个一经历的这些人的经历，我就想那我还是去手术吧，当时就约的也挺快的，
嗯，
然后他就做的全麻，然后我也没有不知道，因为他给你做这个手术之后，他还可以把那个就是什么，也能说这是个胎儿吧，他可以拿去验有没有什么就是，
基因上面的问题呀，
对，基因上面问题呀，或者是还是什么别的问题呀，或者是我自己本身有什么问题，
是，
他都可以去检查一下，这样事儿他可以帮助你就决定下一次你要怎么办，或者是怎么去休养，怎么去准备下一次再怀孕，这样。
是是是。
后来呢，就清理，然后我就。就你知道，就是他们都是这个手术很成熟嘛，然后所以也没有什么疼，我也没有流血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是那种微创手术吗？
应该算是。
嗯，
我听他的解释呢，是就是他有一个像就像小棍棍似的，像个小怎么讲，就是
放进去，他从你下面这样给他放进去，然后像个 vacuum， 像吸尘器一样。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说这个手术呢，是他所谓叫 blind， 就是看不见的。
嗯，
他里面他看不见，他我也不知道，凭感觉跟经验吧，大概就是。
不会吧？他没有一个 camera 吗？
没有。
为什么？
这个没有。
这不是很容易？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他这个手术都是这个 blind 这么做的，全都是。
哈。
Anyway， 所以后来就回家了，然后我就跟那个 fertility 那个医院嘛，
嗯，
他们就跟我说，我说那我现在是怎么的？我是继续等，我还是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什么时候啊？还是怎么样？他就说，通常我们会等到你。第一次来月经以后，
嗯，
再继续下一步看看你怎么样。
OK，
我说那我平时是不来月经的呀，
嗯，
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不排卵，我不来月经，所以我要一直不来要怎么办？
嗯哼，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得等你到四个星期，你还是没有信儿的话，那我们也可能要做点别的检查什么的。
OK，
所以这期间的话，我自己是没有任何什么疼痛啊，但是我还是比较注意保养的了，就是他跟你说回家要。就是洗澡是要流动的水，你不能泡在澡盆里那样的，就是这种。
嗯嗯嗯、
对，我还是比较注意这个。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不来月经那种人，所以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办。后来这个时候医院也在每两个星期就给我验血，因为你把那个胎儿拿出去之后，就是应该说你身体不应该继续再产那个 HCG 这个荷尔蒙了嘛。
嗯哼。
然后他说，那我们要每两个星期给你验一次血，直到你降到。五以下，对，
嗯，
从第一个星期测的时候很好，从3万多一下子降到可能300左右，
嗯，
但是从那之后呢，就每两个星期从300多降到还是200，然后再往下降，然后降到还是30，
嗯，
他就说你这个速度太慢了，他说
有什么不太对哈？
对，他说已经6个星期过去了，你觉得这个指标还是这样不太对，
嗯，
他就给你又做了一个检查，他这个是往你那个身体里面。放那个它叫 saline 就是盐水吧，
盐水，嗯，生理盐水，
对，生理盐水，然后它射到你一个子宫里面，
嗯，
然后这个时候方便它一边往里放的时候一边拿一个棍在里面检查，就是有没有什么异物在里面，可能是因为得有水撑起来一点才能看到，
嗯，
然后它这个时候检查的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看起来有一小块，嗯，它说有点像那个是 clamshell 什么贝壳形状的那些东西吗，
嗯，残留物，
对，他说，所以我们建议你可能要去再去做一下手术，然后他就给我 refer 到我之前的那个医生，
嗯，
我这不就又跟他约，这一次的手术是有镜头的，有个就小小的摄像镜头进去，就具体检查哪里有东西，然后就集中那个部分清理，这样子，这个就昨天的事儿，昨天下午也是全麻，然后
基本上是同一个过程，只不过这一次就是。比较集中在他们看到有问题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清理出来，是吧？
是，就是这样。然后从西医方面来说，目前就到这儿，我还没有任何下一步，就步骤该怎么样现在。
嗯。
但是呢，在这期间呢，我去看了中医。
嗯。
就是属于是流产之后的，这是可能可以一个多月了。我去上个星期吧，去湾区，我给朋友参加婚礼当伴娘嘛，
嗯，
但是也是刚好在湾区，我就去看我妈，然后在家住2天，
嗯，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那我们去看个中医，然后就听一听中医怎么说吧，
嗯，
然后呢就去了一家别人推荐过的，
嗯，
然后那个中医就说，你要是流产之后马上来的话，我可能给你开一下补一补，但现在有点晚了，就是。
嗯，
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我帮不了你太多，但是呢他就把脉啊什么乱七八糟问一些问题，他就说 我发现你好像脾胃也不是很好，就是给你补药的话你身体可能也补不进去，他说你第一步可能要调理这个，他说你这种情况很理想化的话三个月能给你调理好一点，他说你又不住在这里，你还是回你家那边找个当地的吧。
嗯，
所以我就回来之后呢，我又通过别人给我介绍，然后去看了个医生。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情况，是上个星期二，这就是
不到一个礼拜以前，
不到一个礼拜以前。
嗯，
我就跟他讲我所有的事情，我都给他讲了一遍。
嗯，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比如说我排便也不好，不会每天排，怎么怎么样，乱七八糟，就那么讲了一遍。
嗯，
他就开了药，星期二开的药，星期三我自己他开药让我自己回家煮，还卖了个锅，
是不是啊？
我说你不能让那个药房给我接好吗？
是啊。
他说可以啊，给你收钱。我说收钱就收钱，多少钱一副啊？他五块钱。我说五块钱就五块钱吧，我自己熬不好怎么办？
嗯。
然后他说不，他说是这样，医院给你煎的呢，就是给你开几副，就把这几副全都给你煮好了。
嗯、
他说但是这个时候，比如说你第一天煮好了之后，你第七天喝的就是很老的药了。他的意思就是，
嗯哼，
他的意思说你最好是现就是一煮煮两天的，喝完再煮，比较新鲜，怎么怎么样。
我跟你讲。第七天就是已经七天的药也不会比第一天和第二天难喝，因为都很难喝，
都太难喝了，简直就是
中药真的是。
因为我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就是很忙的事情，所以我想、啊、回家煮就回家煮嘛，
对对对，
自己拿回家煮，
说不定能够给他做成一个 business 帮人家煮中药
然后我回家煮完之后他跟我说一副药是能煮四份分两天吃这么吃。
嗯，
然后后来就是怎么说，我星期三早上煮完之后就喝，刚喝了一份药马上就是肚子有感觉要去排便，我就觉得这是我也不知道是中药还是因为什么别的，之前我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因为我通常是排便就很不正常，可能两三天一次那样的。
嗯，
然后吃完这个药之后就是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每天都是排了一两次，我就觉得这也太神奇了吧。
嗯，
而且更神奇的星期六居然来月经了。
嗯，确实挺神奇的。
我就觉得是难道是因为就是以前那个什么排不出去，然后毒素排不出去，所以不来，就你这心里就会就是想这中医也太神奇了吧当时中医跟我说，他说你星期一做手术的话你周六周日还是不要吃，因为我给你开这个药里面有活血的功能。
嗯
嗯，任何就是需要做手术会出血的情况你还是不要吃了。
嗯，
所以我星期六星期天就没吃，但是星期六星期天的两天的那个流量很多。
嗯，
然后星期一做手术的时候就已经少了一点了，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现在来月经还是可以做，他说可以，他说越早越好，给你清理干净，就是什么、
嗯、
所以今天又去中医那边，因为他让我一个星期之后过去，然后我就跟他讲怎么怎么样，所以他这次又给我开了一些药。我说那我旧的药先吃完还是这新的，他说那你先吃这个新的，因为你现在已经在来月经了，所以我给你开一些补肾的。
嗯，
大概所有的经历大概就是长话短说，就是大概这么个情况吧，就是
这么多个月的经历压缩到
就是从六月底怀上之后就是到现在就是这些事情。
Chao现在说的好像很云淡风轻的感觉，但我知道当在经历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
嗯，
我也跟我其他朋友聊过。
嗯，
就是有相同的包括胎停经验啊，或者有流产经验这些人。
嗯，
我觉得可能当事人吧，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反正跟我说，当别人就是来安慰你的时候，然后别人问你好不好的时候，你好像就没办法说不好，就是别人来安慰你的时候你反而要变成那个要坚强的人，你有这种感觉吗？
别人同龄人还好，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身边朋友跟我比较相似，大家都比较怎么说呢，他们都是比较觉得哎呀你太辛苦了怎么怎么样，但是也不太会说别的，或者是太过于关心，也不是不关心，就太过于担心你，应该怎么说、
嗯、不会给你特别大的压力。
对对，比如像跟你啊跟皮大一些同学朋友们聊天就不会觉得他有压力，但是唯一的话可能是跟我妈就是有点不是有压力，但是因为毕竟她是你的母亲，你知道，就是你受这么多罪她心疼，她担心。
是
我当时胎停之后给我妈打电话之后，我妈就好担心好担心，然后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然后给我寄钱让我自己去买点好吃的补一补、
嗯、
这种乱七八糟的、
嗯嗯、当妈的哈。
对，然后我像你说我可能还反而过来的跟我妈讲，哎我没事我没事你不用担心。
对，还要安慰她，或者就是让她心里头好过，
不要那么担心，就是多多少少自己有点觉得泥不是过河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不希望另外一个人 替我担心，我自己担心我自己 OK 了。
而且他也做不了什么，作为你妈妈，他担心是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但是他的担心也帮不了你什么，而且反过来会让你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能够让他别那么难过。
对，就是这样。好在我妈这些年她也交到一些好朋友啊什么的，就是跟她帮助她很多一些思维方式上面或者想事情的方法就是比较开朗一点，所以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但是大部分人，我当时也没有跟很多人讲，因为首先怀孕第一这件事情我就没有跟很多人讲，因为我看有些人说啊，三个月之前为什么不能说啊，有什么说法吗，怎么怎么样。
嗯，
我觉得并不是一种所谓的迷信呢、啊，你说了就能怎么怎么地，而是说如果不幸发生的话，你要一个一个一个的去跟他们解释。
是是，
像我的话我就不想去，我不希望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的跟别人说啊，我流产了，
对对，
我流产了，就是你知道吗，我自己已经很难受了，
没必要。
也不跟别人说，就是你刚怀孕时大家哦，他知道的，然后一个月之后回来，哎，怎么样啊，怀孕了。
对，别人会一直问
你、啊、大家都好心嘛，然后你这个时候就是哦，我流产了，然后大家哦 I'm so sorry, 就是这样。所以就是除了必要的人之外我都没有跟别人讲。
嗯，
所以发生之后也没有太过于需要跟很多人解释啊这样的。再一个毕竟我年纪大了，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大家都差不多这个年纪，所以多少都懂一些了。我没有什么二十几岁的，咱也不能说二十几岁人不懂这些东西，但是没有经历这种他就很难理解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像有些人比如说你生过孩子的人，或者是也在备孕的人，或者是经过胎停这些人，他们就更能理解，他比较更懂你需要。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庆幸吧，这样的就是我朋友教的都挺好的。
你觉得就像你这种情况，然后你身边的朋友想要来关心你、或者想为你做一点什么，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
我觉得表示关心，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艰难的，我就在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可能更希望大家给你，比如说你要住得很近的话，可能过来送点吃的什么的呀，就是因为你很没有精神头，你就没有心情给自己做饭啊，或者是就单可能有时候就躺床上躺一天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可能这方面的这样子。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你需要就是聊一聊嘛，也许你聊一聊心情就比较好，
是是，
他会很愿意倾听你有什么想说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人，就我一个人在这边讲
也不会让你好受。
对，或者是精神上就觉得好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话可能比如朋友送你一个花篮，送一个吃的什么这些东西之类的
更实用。
对，就是这样子就解决你真正就是生活上需要的一些东西就挺好，我觉得。别的话我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没有太多的需求。怎么说，我目前这个情况很多其他生活上其他方面我都觉得很幸运，因为我也不用回去上班，我没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心里难过，我可以，我有这个，我有这个自由，我也是很幸运，我愿意躺沙发躺一天，躺一天就躺了，
是
没有人管我，
不会耽误事。
对，就是我就很难怎么说，说实在的，比如说有些人流产之后还要回去上班，我觉得太痛苦了。你那个时候心情整个人就是
状态都不好。
对，状态就不好，然后呢你又不想跟整个公司的人说啊我流产了怎么样，对吧？
对，
就觉得你自己可能觉得是个很隐秘的事情，你不想说。
是
你不说呢别人又觉得你怎么了，是这么不高兴，什么不开心的事，就是
对对对，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你身在这种情况就会觉得
有这种无力感。
我是觉得太惨了。对
对，就是你不想跟人家过多的讲分享自己的事情，但是你的表现出来的可能会让别人误会说你比如说怎么回事啊，心情不好啊，或者说你怎么脾气这么不好啊，什么这种。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上班你同公司的可能有别的女同事怀孕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呀，就
是
你会遇到身边也很多怎么讲呢，其实这些人可能更幸运吧，没有经历过需要备孕啊，没有这个，
没有经历过一些苦难，
尤其是有些人可能比较年轻啊那种的，就是25、26、27这样的，然后总觉得什么都很轻松，因为人年轻啊，还是因为健康各方面的。
是，
我觉得如果我在一个大公司里面上班的话， 然后会有很多这样的同事，我觉得更难。
对，你心里会很难受，你又不能见不得别人好。
对，
但是同时呢，你又在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经历在受这种折磨，然后人家可能不了解你的情况，所以比如说人家说话呀分享自己的这些经历啊什么之类的，很多时候可能会 trigger 你，但是呢你又不能表达出来，所以是一个 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对对，我在 Facebook 上面那个群里面就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大概从25岁35岁之间这个年纪，很多人就是结婚怀孕之类的嘛。
嗯，
如果你刚好你的工作岗位上有很多这个年纪的人，很多人就是生一个两个都有的，尤其是美国随便你生嘛，
嗯，
就是你想生就生了那种。
嗯，
然后他们就是很多人甚至就是都不想看到别人发 post， 不管是 Facebook 上也好，还是就像比如说国内微信圈之类的吧，朋友圈之类这种，就是哎呀我怀孕啦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是那个他们家孩子马上出生啦，然后这种的就是分享，人家是开心分享，但是有些人看的心里就觉得很难受，所以他就把这些全部都看不见，
屏蔽掉。
对，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因为怎么说呢，如果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人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这个希望。
不会的，
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我坚信一定会发生的，就是需要一点点时间而已。
嗯，肯定的，而且你付出的努力肯定会有成果的，而且像你刚刚说的，你现在只是尝试了第一步，对不对？然后
对，
之后当你身体养好了以后，然后跟你的这个医生可以去聊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呀什么的可以尝试。虽然说大家会觉得说时间是有限的，但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对吧？而且现代科技，像我们之前也说过，科学这么发达，不管你多大你都有可能怀孕。
对，
所以
是我现在看中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各方面，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这个健康也要就是要关心一下，因为之前说实在没去看中医之前，基本上你看西医的话，他基本上的目标就是吃药还是扎针，
就是为了让你怀孕
排卵，然后对，然后他就是其他的他都没有特别关注，
目的性很强。
对，目的很强。然后我觉得看中医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会全方面的，就什么时候给你补补血，什么时候给你补补肾。然后我之前去看第一个中医之前，我都没有想过比如说我平时不排便这个事情，就是没有想到，哦，这对我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健康的影响，
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完善。
嗯，
我现在的努力基本上是希望说，有的时候心里就想说怀不怀孕啊，生不生孩，可能也是个缘分的问题，就时候到了可能就到了，但是在这个到这个之前我自己还要日子还是要过，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生活调理更好的话，我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他们就说像甲减这种情况，你会莫名其妙的累，比如说你睡觉，像之前那个另外一个中医说你是不是睡觉睡很多还是觉得很累，我说对，他说你就是
休息不好。
对，他说你休息不好，他说你睡时间长你可能还是不太够。所以我就觉得两方面一起抓，就是说如果通过中医，比如说这次吃完中医的药马上就来，你就觉得
很神奇，
太神奇了。对啊，而且它是用草药，不是说什么个特别
化学成分的药物。
对，我个人感觉啦，就是那种草药觉得是跟你自身一起 work 这种感觉，所以
就帮助你的身体的机能改善它。
对，同时我也问过中医，我说比如说我这边也看西医会不会有冲突，他说没有冲突，他说目标是一样的，唯一就是说你吃药的时候不要一起吃就好了。
嗯，
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吃西药，然后过一个小时再喝中药，
不要用中药就着药片一块吃。
对对，哦，中药真是太难吃了，我的天，
我非常理解。
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么一小碗药嘛，喝两下就喝下去了，自己煮完那个中药就觉得怎么这么难喝，
而且你满屋子是不是都是那个中药的味道。
还好就是我煮一锅，然后放在那个炉子最后面那一排。哎，怎么说，但是我老公就说你现在真是好听医生的话，因为以前的时候他说你吃药
选择性的哈，
就不想吃就不吃，然后他就现在就说你怎么这么乖啊，什么药都吃怎么怎么样，他说你自己打动你自己觉得这真有用吧。 我说对呀、啊，我说问题是你喝完三天之后，我月经就来，这能让我不相信就是有用吗、
嗯？
对吧？所以我就再苦我也喝下去。
是因为你现在有明确的目标，
对，
然后你也了解说，不只是怀孕不怀孕，也是对你身体的改善。
对
对,
对，尤其现在这个中医还跟我说，他说你最好减减肥。他说因为你这种情况，就是我这种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国内现在就是大体的这个环境我不知道了，但是美国现在大体的环境就是医生是不会说你什么太胖啦，你要减肥啊，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们觉得不能歧视胖人，怎么怎么就是这种风吧。
嗯，
但是呢，尤其像我这种可能就稍微胖一点吧，就是
borderline。
对，
嗯，
我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觉得我很健康，就是也没有很健康，就觉得完全正常、
嗯、
所以我会问，我就说医生你跟我讲实话，我需不需要减肥。
嗯，
但是西医他都跟我说，哎呀，比你胖的人多多了，也怀孕怀得很健康，怎么怎么样，你不用担心这个。
嗯，
然后呢，我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就说你减肥当然更好了，怎么怎么样。他说他比较推崇就是断食，一周挑一天断食24或者36小时。
嗯，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吧。他说你也不要太勉强，他说年纪比较大，他说你就是自己量力而行吧，就怎么说的。
嗯。我从一个营养师的角度，我不建议啊，我不建议所谓的什么断食什么之类的。
嗯嗯。
但是因为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对吧？
嗯。
中医也不是从一个营养的角度来告诉你体重这个问题哈。
嗯。
没有明确的研究说你越瘦，你怀孕的几率就越高。
是。
但是有一点。稍微控制一下体重很重要的是，因为如果你在怀孕之前体重就已经算超重，
嗯嗯，
然后你怀孕以后，因为再加上你婴儿的重量，你也不是特别能够预测，然后你也不能够预测说自己的食欲怎么样什么的，你怀孕以后就已经在超重的这个基础上就会变得过重，
嗯，
然后如果你的体重太高的话，其实对就是生产是有危险的。
是是是。
然后你的体重如果超过一定的话，也会增加你的这个妊娠糖尿病的几率。
对，我这个我还比较害怕，当时也想过会不会有这方面的。
对，因为妊娠糖尿病虽然说主要是一个这个激素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孕期的激素的问题、
嗯、
但是也和你家里面的遗传有关系。
嗯，
妊娠糖尿病的话，其实就是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就一个是体重，就是在怀孕备孕的时候，
嗯，
就注意能够尽量的调节饮食，
嗯，
你希望你的怀孕的整个过程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嗯、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过程，因为你越重，然后再加上你 baby 的这个重量，其实你到怀孕就是后期的话，其实你的包括你的行动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很不方便、
嗯、
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健康、
嗯、
然后为了这个整个怀孕的过程顺利，
对，
你开始备孕的时候注意一下、
嗯、
从调整饮食方法，我不建议所谓的什么断食，特别是如果已经怀孕，
嗯，
保证你自己身体的营养，然后 保证你能给胎儿最好的营养、
嗯、
但是能够调整饮食，就包括从最简单的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嗯、
少吃一些精致碳水，然后蛋白质挑一些高质量的蛋白质，可以吃一些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一起、
嗯、
这样就要更多元化的一些饮食做一些调整，其实是好的，是有益处的。
我现在就是油炸的东西基本上就不吃了，但是也没有不吃到就是说比如说跟同学谁出去吃饭，然后人家点了你就啊，我不能吃这个，就是我不会、
嗯、你不会自己点，
不会自己点，然后也不会跟别人提，就是比如说别人哎尝一口就尝一口了，就是这种状态，然后
偶尔吃一下。
对，我家现在大概就是星期到星期五基本上都是我在家做饭，那我做饭就很简单，那种家常菜什么的。
嗯，
我突然想起就是那个 OB 他跟我说， OB 就是产科医生嘛，他说、
嗯、
就是有一个人我问他我到底要不要减肥，他说减肥对你整个这个孕期就是能不能保住这个孕他没有特别大的这个
影响、
这个、影响。他说但是呢，他说像你这种状况，你多囊的状况，你减肥唯一的这个
有帮助的
地方，有帮助的地方可能会帮助你排卵，是有这么个可能性、
嗯、
这个呢我就突然想到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吃了一段时间生酮饮食，就是大概从就李桃教我的嘛，
嗯，
我可能断断续续两三不到四个月可能，
嗯，
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没有减重那样，就是重量好像没有变太多，但是呢碳水断了之后自己就来月经了，我自己是不是通常不会来吗？
嗯，
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我这种情况，我这种多囊的情况对我来说就是吃偏靠生酮这种饮食可能更好一点，不然的话我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原因为什么就是来月经连续两三个月还挺准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吃饭就是像你说的这个蔬菜，我水果吃的 OK 吧，就没有特别多，就是偶尔想吃吃点。
嗯，
每顿饭里面一定要带菜，那种青菜，这个
绿色的蔬菜，
对对，然后那个 protein 叫什么，
蛋白质，
蛋白，
嗯，
蛋白一定会吃。
嗯，
先优先吃这个东西，
嗯哼，
然后配一小碗米饭，然后或者什么什么米面之类的，
嗯，主食，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好像跟你说，我看那个书专门讲多囊的人，
嗯，
然后其中里面他有很多，他讲的一本书很多，讲了很多，但是其中一个他说多囊的人呢，就是你也不见得是胖，你也不见得是瘦，就是都有可能，你可能是胖多囊，你也可能瘦囊。
嗯，
减肥倒不是说这个唯一的目标，但是你改善饮食，这个饮食里面主要这个结构是，他讲了两个最好不要吃的东西，一个是牛奶，
嗯，
他说很多人就是牛奶喝全脂的，觉得里面那个脂肪嘛很好嘛，他说但是牛奶呢，它虽然也很好的蛋白啊，但是它里面那个荷尔蒙对我们这一类的人来说影响比较大一点，
你们可能就对这些比较敏感。
对对，所以他说 你正常吃没关系，但是你是多囊的人的话，很多人就是荷尔蒙本身就不正常，所以对这方面更敏感一些，
嗯，
能少吃就少吃。有些人说，哦，那是不是可以吃酸奶呀，什么 cheese 啊，这种发酵过的东西？他说你最好能不吃也不吃，就是这样。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gluten 叫什么？有麸什么籽吗？
麸，
什么那个，
对，麸就是烤麸的那个麸。
对，嗯。然后他说这类的东西呢，也尽量要少吃，因为它会让你身体。它这个是英文讲的 inflammation， 应该是我们说的发炎吧？
对。
炎症什么上火那种，他说 gluten 对这一类的人来讲，多囊人本身体内呢上火这个情况就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吃对你影响更大，
嗯，
所以我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其实我本来也不怎么喝，我从来没有就是喝牛奶的习惯，我一般可能倒在我咖啡里啊茶里的，
嗯，
然后我就改成燕麦奶，我，
okay，
觉得味道也差不多了对我来说，
嗯，
然后面包我们家本来也不怎么吃面包，
嗯，
那东北人也吃面食很多了，所以在饺子什么的我还是会吃，但是我很少就是什么煮个面条啊，或者是现在如果想吃就可以吃米面嘛，就是那个米线什么那类的，它是大米，
嗯，面食就是小麦做的东西，
对，小麦就基本上都不太吃了，就是会很少量的去吃的，包括现在你去 Trader Joe's 啊 Whole Foods 这些地方有很多卖那个 gluten free 的那个面包都挺好吃的，
嗯，
对我个人来说了，就是我本来就不太吃这些东西，所以你让我进一步的再少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
所以就是这两点我目前就是改的可能比较多一点，这个，
嗯，
别的我没有改太多，冰的冷的东西很少吃，就是
嗯，
中医大概都会这么讲吧，
嗯，
同时也是因为做了这么些努力，你知道有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不想调理我整个身体整个健康而是纯属为了备孕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怨恨，应该这么说，
嗯，就会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
对，
嗯，
对，为什么还是就是
没有想要的结果，
有跟我类似同样经验的人，你要就是想你做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本身也很好，
嗯，
你身体好了之后你可能生活更快乐一点，对不对，包括很多不孕的人就是目前就是或者是不是很容易孕，你孕了之后我觉得你在想这么想是你身体好了之后等你怀孕了之后你整个孕期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没错，
你生完孩子之后你身体比较健康的话，那你带孩子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身心太疲惫啦，怎么怎么样，
对，
包括我运动最近就是运动的比较少，因为之前又做手术后来又去 travel 这乱七八糟没太做，但我觉得这个运动也是一方面嘛，比如说你年纪一点点往上涨的时候如果我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基础，那我生完孩子之后再回去再练
再恢复也很快，对，
我可能心情也比较好一点，然后体能各方面也提上来了，我现在就是大概是这种思维方式吧，
是是，
希望就是有跟我类似经验也这么想，就别钻牛角尖，然后再一个就是嗯，怎么说呢，这个可能劝也劝不了别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怀孕，我就觉得，哼，你怎么怀？我很少有这种想法，就是，尤其是身边很多朋友啊，就是帅哥，我老公他朋友最近孩子刚刚出生，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了吧？这，我也觉得很替他们高兴，就是，就觉得没有必要。你要说难过嘛，倒也 OK 还行，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善就是说，要相信你这些努力总有一天会有回报，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可能人家就说一口气给他吊着，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信念在那吊着，你没有别的办法了，你真的是你就是要
有个目标，
甚至有一点点盲目的去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是靠着这股
这个劲儿，
这种信念，
对
这个劲儿去往下兜着下去，这样
是，而且你做出的这个努力肯定会有结果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但是你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预见到，可能你再过5年10年，你会发现说你的努力给你的是一些你不曾想到的或者不曾期盼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完完全全你要的这个结果。
是，
但我觉得对你来讲的话，就是你就是要靠着这个信念，对吧？你有这么个目标，然后你会继续的不断的去尝试，
对，
希望最后能够达成你的目标，就是有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一个宝宝，对吧？
对，再一个就是上次去看我妈的时候，我妈就说，那你要是真的很注重想要怀孕的话，你现在也许得放下其他的事情去专心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她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要去回湾区看那个某某某中医怎么怎么样。我当时也没有，因为我妈她说她是心里一种想法，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如果让我真的指出这一件事情，我可能疯得更快。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
对，
你光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结果的事情。如果我人生中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去做，那我可能要更要崩溃了。而且我觉得我还算是就是非常幸运那种，就是不用上班也不用自己赚钱，老公也是很支持。比如说我每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不用他去跟我看，就有的时候验血的时候他去干嘛，我就抽个血就走了嘛。那他还是愿意，就是他想跟我一起
陪着你，
陪着我去经历这些事情，就是支持。包括我本身就不喝酒，我们家酒精过敏，但是我们从备孕以来他也不喝酒，我们家也是不抽烟，什么也不抽那种的，所以就是喝酒可能是他唯一的，就是也不能说乐趣吧，就有的时候喝一点什么的，但是我们自从备孕以来他也不喝。所以我就觉得我家里就是这么支持我都这么难受，我很难想象有些人的老公可能是觉得无所谓啊，或者是甚至责怪，或者普通人就觉得不是他的错，跟男的没有关系，
跟他没关系，
对，你的女生要怎么怎么样，因为是你怀孩子。这个就是一个是可能多少有点无知，再一个可能是个性。我是觉得懂不懂你老婆这么难受的话，你至少最基本你能提供的就是个陪伴吧，对吧？就是你上班，你回家之后做些家务啊，让她开心开心，
能够分担一些你能够分担的责任，让她能够更轻松一点，让她更开心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就是都对自己善良一点。
是，像俏刚刚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是男生会觉得说，哎呀，跟我没关系啊，或者怎么样。但有一点我们不太想得到的是，如果发生了这种流产的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关心给予女性，有的时候会忘记爸爸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这种受害者吧，就他也是在经历的这个心情的低落什么之类的。
对，
有的时候作为朋友啊，也要把一些关心给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
是，我是觉得像我们两个就可能更互相支持一下，就是他会问我你今天感觉怎么样，那最之前的时候我会问他，因为当时去检查的时候他也在嘛，然后他就当时跟我一起听到的消息，他也是觉得就是不可思议，但是他可能也觉得那他身为男人，然后他身体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他就觉得可能要更关心我一点，我也很感激他这一点。
像你说的怀孕这个事情，我们所谓的无知就是觉得男生觉得说跟我没关系，其实就包括怀孕这个事情，然后包括生男孩生女孩是跟精子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从男生这个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男生的 participation 就是参与，
嗯，
所以作为这个爸爸的这个角色，你要从备孕怀孕这个时候就开始能够更多的来参与，然后给予你的老婆她需要的关怀支持和爱护。
对，所以反过来讲，如果现在想怀孕的人，如果你发现老公现在不怎么样的话，我觉得你要从现在就要互相多多沟通。有些人呢他真的就是不懂，他是真的不懂或者没有意识到。像我老公以前有一些毛病，就是比较自我中心一点吧。
嗯，
我接触出来就发现他并不是那种我不要跟你分享，而是他从来没有被教育过你需要跟别人分享这件事情。
嗯，
我认识我婆婆之后，然后就发现哦，他就是这样的人。
嗯，
他也是单亲母亲，所以他教出来的儿子也是，而且他儿子甚至就是说连他自己母亲的这个关怀都很少很少。有些东西可能天生，有些东西可能后天的，但是他天生可能没有这个，后天他也没被教，那他就不知道，
他不会，
对，他不会，
而且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对，所以就慢慢跟我在一起久了之后，我会经常看到我跟我妈怎么相处啊之类的。
嗯，
所以现在也是改变很多，
有好的这个模范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些或者是体验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我觉得沟通这一点，而且要讲明白，直接讲，不要拐弯抹角什么那种。我暗示你这么久你还发现，可能也分人吧，
很多女生会这样。
像我就会很直白的跟他说，我有的时候觉得很累啊，可能让他去做点什么事情，然后他等一下，我说你不要等一下，我每天都做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就是。他是一个很会接受我这么讲的人，或者是有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我发现你每次去超市你只买你想要的东西，你从来没不会想象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或者是家里需要什么东西这样。然后从此以后呢，他就会自己列个单，发现没有了什么写在自己手机上，去超市的时候他就一起都买回来。我觉得两个人你得这么沟通才行，不然的话你以后生了孩子你要怎么办呢？你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明白，你再加一个完全依靠你的这个胎儿，你要怎么办？
是这样的。
嗯，所以备孕的期间我觉得夫妻之间也应该就是
It's also a test， 是一个考验。
没错没错，你要多多的去沟通。
对，
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呢，我这么说可能我都不知道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那种感觉，就是还有一个女生，这个我讲过很多次，我现在是不需要在家里赚钱的这件事情嘛。但是呢我有信心，而且我知道我有能力可以自己赚钱能养活自己，因为我有一技之长，我只要想去做我就应该可以去做。所以就有的时候可能刚准备当妈妈的人，或者是准备 辞职的人，我也不知道你听众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了，应该已经很多能人都自己赚钱，应该不用太担心。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啊，当全职妈妈怎么怎么样，没有关系，你夫妻两个谈好了就可以。但是同样的这个时候呢，女生最好还是心里有一
就是自己能够经济上
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对，
你可以短暂的他对你好，或者是你们家里的这个情况很好的时候，你很多就是在一起很高兴，但是你要不断的去还是要
对，你要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就是不要完全奢望经济上去依靠一个人，自己要知道说不管是你就是有能力也好，或者你有自己的存款啊也好，就是你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经济不独立的一个角度。
对，不要太被动了。当然我看到的东西是很片面的了，对不对？比如说我只上小红书偶尔看一看这样子，也许大部分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就是自由恋爱在一起的人，有的时候时间久了嘛，会不会觉得太熟悉了，或者是我们在一起这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事情大家永远都心里不要这么想，就是自己要当自己。包括你像我的话，以后比如说等我们有孩子之后，我们可能像几个月的话还是要考虑就是去托儿所啊，或者是这样。虽然我有时间，但是我觉得不能太牺牲自我了，就是这样，太过于的把你自己完全放在一个母亲这个角色里面。嗯，这样的话退路比较少一点，或者是开心点也可能会少一点，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吧，我觉得包括我认识的朋友就是都是很谈得来的朋友，但是对母亲的这个角色和包括你做母亲的这个责任，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是，
有的妈妈她就说我就愿意待在家，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把我的小孩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几个小时甚至都不行， 然后有的人就像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每一天24个小时跟我的孩子待在一起，因为我会疯掉。
嗯，
所以对我来讲把他送去幼儿园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但是对于我朋友来讲，他就觉得说我怎么能够不无时无刻看见我孩子，他就觉得他如果看不见他孩子，他就担心有什么事情会发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这是跟你可能自己的成长啊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能理解的，毕竟有的时候孩子很小啊，怎么怎么样的。
可能我是一个就是心很大的人，我只能说
我认识很多人，他们自己的母亲都是全职就是妈妈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可能就是一些，目前来讲我是没有太遇到了，但是就听过很多就是家长变成那种我没有去上班这么多年都是为了你，我的人生就是你，就是听起来很让人窒息的感觉。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样的母亲就好了，就是你可以在家照顾孩子，你觉得他是你的全部，那是你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想法，
不要把你的价值完全的
对
建筑在你的孩子的身上。
对对，
这对 你自己也不好，然后对你孩子也不好。
嗯，
好吧，我们今天其实也聊了挺多内容的，也挺长知识的，有一些干货内容，然后也特别感谢 Chell 今天跟我们真诚的分享了他的这个经历。其实像我说的，大家听过以后就知道说不是一个谁都愿意聊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 Chell， Thank you。
不客气不客气，就希望能帮到一些人吧。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太会讲这件事情，然后经历过的人会觉得自己很孤单，或者说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没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很多人都经历，他们不讲，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很常常发生。所以希望今天有这个机会，有同样经历的听众宝宝，或者认识的人有这种经历的，听到了今天这一集，希望给大家一些安慰，还有一些启发。
嗯，
最后也祝愿 Chell， 上一次来我就是这样祝愿的，然后现在继续祝愿，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好不好？
嗯，谢谢谢谢。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我们之后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Sherry 能够回归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很久，快估计有差不多快一年了吧，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下一集 我请 Sherry 来当嘉宾。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好，
OK， 拜拜。